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深深爱我们、扶持我们、保护我们、怜悯我们的父。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是搀扶我们，你是带领我们的。我们刚强的时候，你是继续加力量，使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父。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你是必然垂听的父。所以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就是存着坦然无惧的心，因为我们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到天父你的面前来，所以主你必悦纳我们。我们把我们每一个灵魂都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特别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因为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福音真理使我们灵力刚强。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悦纳，求主你垂听，也求主你坚固我们每一个属你百姓的心，就使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越来越站稳。也特别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开口的器皿，使他口中所出的是你所喜悦的话语，乃是能造就众人。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你们准备，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从马太福音24章开始的话，其实就从神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进入到一个叫做末世论，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去讲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把24章我们简单讲完了，那今天我们开始要讲25章。那我们25章呢，它的特点其实它是讲两种人啊，就是讲两种人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先讲这个十童女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把25章第一到第13节我们先读一遍。马太福音25章一到13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只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25章来讲的话，总共是有三个故事，三个比喻。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十童女的比喻，其实它是讲两种人，对吧？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然后14节到30节是暗财受托的比喻，也是其实里面讲了三个人，其实是两种人。一种呢就是五千两两千两的，是吧，都是赚了钱，然后一千两呢是一分都没赚到，那么被赶到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了。然后第三十一到结尾，就是到这一章结束的呢，是讲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对吧？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所以它都是一种对比的。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25章它其实讲的是两种人。那回到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个十童女的比喻。这个马太25章这三个故事其实它各有侧重点。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十童女的比喻里面，他在讲我们真信徒的信仰的本质，就是你灯里有没有油，不是外在，外在大家都有灯，是吧，看来都差不多，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这聪明的童女，他灯里有油，能够见主的面，而那个愚拙的童女，那五个呢，他灯里没有油，见不到主，是吧，他在讲信仰的本质。然后那么从14节到第30节的话，他讲的是什么呢？他是讲的这个两种人的比喻，他比喻的是什么呢？他是比喻说那这两种人他们行事为人的区别。比如说两千两五千两的，他们都是殷勤去做工，然后赚到，就是我们说他行善， 是吧？那一千两的呢，他所做的其实上帝根本没有悦纳，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去详细去讲解。那这个31节到结尾这里是讲两种人结局的不一样，对吧？一种结局是绵羊的结局，一种结局是山羊的结局。绵羊的结局主就说来跟我一起享荣耀，跟我一同坐席，对吧？但是山羊呢，就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好，那这个就是讲两种人的区别。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其实这两种人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回到整本圣经就晓得，说这两种人就是信的和不信的，对不对？信的和不信。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去认识这三个比喻。那这三个比喻其实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人因为讲解这三个比喻的时候发挥的太厉害了，所以给很多基督徒造成困扰。因为有些人看他说哎呀这个一看我觉得我很担心，我是愚拙的童女，因为用了这个比喻，他说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可笨，我会不会成为愚拙的童女啊。啊，或者有些人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暗财受托的这个比喻，有些人说基督徒啊你小心啊，你虽然信了主，但是你如果埋宝在地的话，你最后还会灭亡，怎么样？那就违背因信称义，对不对？那也很多人害怕恐惧。那还有就是包括主基督讲这个山羊绵羊最后审判的时候，然后说哎呀有些那这个他是纯粹按照字面解的，如果对弟兄姊妹，如果我有的时候不好啊，因为这里面讲了，他说帮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没帮的话，会不会最后主不认我，然后把我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了等等的，那这里面就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希望借着真理的分享，因为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明白清楚知道说到底怎样是得救的，到底怎样是不得救的，这样子能够使我们信心坚固，使我们知道该怎样去面对。那回到我们今天讲，我们讲的这个拾童女的这个故事，拾童女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要看到说这里面在讲我们说得救之人和不得救之人他们的本质的区别。因为他在讲本质的区别，就是说这两种人的本质区别就是灯里有没有油，而不是在乎外在。外在大家都有灯，外在两种人都睡着了，都打盹了。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人说哎呀聪明的童女特别警醒，其实这里面讲的是不是聪明的童女特别警醒啊？不是，他和愚拙童女一起十个人全睡着了，只不过当家主来了，有人喊着说新郎来啦，然后起来以后那大家都醒了，但是一个是灯里有油，一个灯里没有，它区别在这里，而不是说我这边。所以我们说你得注意看那个故事，要不然有些解错了，说啊，聪明得救的人就是警醒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吓得说那我晚上要不别睡觉了，万一半夜主耶稣来了怎么办呢？其实主来的时候肯定有白天有晚上，对吧？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基督来了正好是中国的白天，那美国呢？美国肯定是晚上嘛，对吧？如果是美国的白天肯定是中国的晚上嘛。那所以你哎呀，这个如果你仅仅是按照片面的按照字面去看的时候，就把自己吓坏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能够仅仅按照片面，因为它是一个比喻，我们要去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真正的信仰是怎样子的，两种人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两种人的本质区别我们说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不在于外在的宗教形式。因为这里面从外在来讲的话，两种人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童女，是吧？都有灯，刚才我们讲了都打盹都睡着了，然后别人一喊的时候都醒不来了。你也不要说哎呀主来的时候基督徒才醒得过来，非基督徒醒不过来，这里面讲的都醒过来了，是不是？所以他外在表现上面都是一样的，然后他们都有关于信仰的知识。因为被关在门外的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也在那喊，对不对？主啊主啊赶紧让我们进去，主没让他们进去，是吧？是不是主耶稣这么忍心？有些更是谬解这段圣经就更可怕了。有人说哎，有些人虽然信了耶稣但不是上帝拣选的，所以最后灭亡了，能不能这样说啊？弟兄姊妹，不能这样说，这样说就吓死人了，这是错的，违背圣经的。因为你只要信了一定是上帝拣选的，不是上帝拣选的不会信，是不是啊？所以你必须看到这里面在讲信仰的本质。那我们说这里面讲的信仰的本质就是灯里要有油，而不是外在有没有灯。外在的灯它其实更多的，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宗教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就说宗教形式你有没有，其实这个并不能判断，并不能作为判断人得救不得救的依据，对吧？外在的形式比如说祷告，不信的人有些也祷告啊，是吧？比如说伊斯兰教徒祷告不祷告，也祷告。基督徒默想，佛教徒默想不默想啊？ 默想，中国人比较喜欢的禅宗，他们就默想，而且一坐默想好长时间，好几个小时不动身呐，对不对？那你说我们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有的时候会禁食，其他宗教禁食不禁食啊？也有，伊斯兰教还有大斋期呢，一禁一个月，那一个月只有晚上吃饭，太阳一上山，一直到太阳下山之前，一点东西都不吃，是吧？你说我用这些来判断得救不得救，那真的吓死了。我们有些弟兄说我胃不好，我还禁食不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这里面就讲了说，有灯不代表什么，而是要里面有油。那我们就需要知道说，这个油指的是什么？这个油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哎，对了，我们弟兄姊妹这一点抓得很好，信心。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得救，得救之人和不得救之人重大的区别，其实它不在于行为，而在于什么呢？而在于信心。外在行为上面，信徒和不信的人其实有很多地方非常相似，对吧？基督徒会炒菜做饭，非基督徒会不会啊？会。你会爱你的儿女，非基督徒会不会啊？会。得救的人会孝敬父母，不得救的人会不会孝敬父母？会，是吧？那得救的基督徒会痛哭会难过，不信的人会不会痛哭难过？也会。有些人说不，我们基督徒是为罪哭的，不信的人不会为罪哭。谁跟你说不会？不信的人不会为罪哭，不信的人也会为罪哭的，是吧？你看犹大后悔到一个地步，把自己都吊死了，是不是啊？犹大是没有得救的，他没有信。所以我们说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在于信心。你必须看到这里面讲的灯里面的油就是指的信心。你信了没有？你有没有信耶稣？因为这是整本圣经不断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阿们吗，弟兄姊妹？完全不是靠行为的，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的行为有很多方面你可能做不到，但是信一定要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得救，对不对？那什么叫信呢？信就是我们说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把我的罪交给他，把他的义接收过来，这个就是信。如果我不愿意接受基督的拯救，如果我不愿意接受基督的义，如果我不愿意把我的罪交给基督，这个叫做不信，是吧？所以你要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灯里面的油就是信，灯里面的油就是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特别就讲说这灯里的油就是指的信。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什么呢？就知道说，既然我们讲说灯里的油就是信，就是得救的信心。有些人一讲到得救的信心，他讲了很多天花乱坠，信呐、这个知情意分别是啥啊，信呐、然后会带来怎样的爱啊，信会怎么样的带来盼望。如果你没有啊，你没有这些啊，你可能就没有信。我们说信，从我们有些神学家这样去总结说，信是诸德的根啊，就是各样美德的根基。因为你看到这个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的这个我们用这个八部灵程里面讲的说，首先就要有信心，是不是啊？信心啊，知识啊，行为啊，节制啊，爱心啊，等等，这些都是从信心里面生发出来的。但是你千万不要用反推反，就说，哎，如果没有那些就叫没有信心，你不要把它搞得复杂化。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我们说，因为信心像一个种子一样，它撒在地里，只要有了这个种子，它就一定有永生。但是它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很难说，同意吧，弟兄姊妹？就像树一样，有些树种在那里，一种下去，一年窜一窜，两年窜一窜，三年窜一窜。但是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有些有经验，你就知道，比如说种松树。松树是不是一年就能窜一窜？松树不是，松树种下去好长时间没动静，它长得特别慢，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树就长得很快，如果种菜就更快，对不对？一个月两个月就出效果，那种豆芽就最快了，是不是？往里种然后可能过几天一闷豆芽菜就出来了，是吧？那这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不要把信搞得很复杂，你要知道信就是对基督的接受，我接受不接受？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吗？我祈求他拯救我吗？我寻找他不寻找他？我愿不愿意仰望他？圣经上面讲了很多，关于信心讲了很多，讲的很多，为了是让我们知道信心是何等的简单。你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不信。不存在一个人将信不信。我们会，这个成语会讲说半信半疑，是吧？但实际情况， 一个人要么就是信了，要么就是没信。你信不信耶稣是救主，你接不接受他做你的主，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交给他，你这些回答如果都是肯定的，是我愿意，那么你就是信的。如果你不交给他，你就是不信的。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包括这里面讲的山羊绵羊的比喻，前面主基督也讲过山羊绵羊的比喻，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山羊不是被丢的，然后有些人在那抗议嘛，对吧，他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 行异能，你怎么把我丢在黑暗里面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不是讲的这个信徒也被丢在黑暗里，我说不对，你注意那个人讲的说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奉你的名医病，这是讲的是信还是讲的是行为啊？讲的全部都是行为。他以行为自夸，这是他灭亡的原因。他不信，他只是有行为，这才是他灭亡的原因。你必须看清楚，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我说，这是大家第一点要知道的。这里面灯里的油就是信，就是信心。我信不信耶稣？我接受不接受他做救主？如果接受了，我就是灯里有油的人。你明白吗？为什么这样去？你一旦明白这个，弟兄姊妹，你心里就喜乐，因为主基督在这里讲的说，灯里有油的这些童女要怎么样子啊？要进到屋里面，跟他一同坐席，享受荣耀，进到天国，跟他欢欢喜喜在一起。所以你，但是你把信之外的条件加进去的时候，那么就会把你吓坏了，对吧？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讲，其实圣经上面真的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让我们得安慰的。比如说那个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他其实最后他能有任何的行为吗？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他定在那里了。他只能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只能做一个信，是吧？他只能，而且他在前一刻还不信，他还跟他的同伴一起嘲笑主耶稣。到后一刻，他圣灵做工了，他感动了，他说：“我是该死的，我们是该死的，不要再说这个人了，我们是该被钉死的。这个人一点罪都没有。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你看他这个就。符合了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讲的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终必得救，就必得救。所以他就求耶稣，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主耶稣跟他怎么回答呢？主耶稣有没有说糟了，你没时间做好事，进不了天国？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说放心啦，今天你就跟我怎么样同在乐园。你看他这个一信，乐园就是他的，天国就是他的。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关键问题是你信不信。你注意，包括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结尾那个地方，保罗也提醒他们说，我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他强调这个，圣经上面要不要我们有好行为？要。基督徒我们要借着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行为越好，别人越能看见你的信心，对吧？但是你的得救跟你的行为一点关系没有。而且恰恰是我知道啊，我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天国是我的，我心里面有一种舒畅的时候，我的好行为才更好，对吧？你看到哪个人心情郁闷能做事情做的效率高啊？没有。但是心情舒畅的人效率高不高啊？效率高。我知道天国是我的。像我们刚才有弟兄姊妹问说，哎呀，不知道天堂到底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信了，天堂肯定是我的。然后我要去想一想，包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一看，说天堂多么好的时候，这种天堂的美好，这个时候对我来讲的话，不是一种忐忑不安，说这么好，万一我得不着怎么办，那就亏了，不是，而是说这么美好的天堂是我的，我想起来我就喜笑，我心里就欢喜，对不对？我就有盼望，我就知道将来这些是我的，所以今生的苦难就压不垮我，今生的挫折就不会把我给打败了，虽然错倒了，我还可以再站起来，是不是？因为信心给我带来了盼望，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说在这里面为什么说信心给我们，使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之间有了本质的区别。我们说这里面讲的本质区别，它有几样是我们要让大家去明白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就是整本圣经其实都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福音，我们领受上帝的救恩有几个途径？有几个途径领受上帝的救恩？有几个途径？一个。哪个？哎，对了，除了信以外还有没有啊？弟兄姊妹， 领受救恩哦，我祷告吧，祷告能不能让我领受救恩呢？哎，我读经吧，然后让我领受救恩，然后我爱弟兄姊妹，参加教会服事，这些能不能让我领受救恩？能不能？不能。对了，斩钉截铁讲，不能。能够让我领受福音的就一个方法，信。你记得，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整本圣经，罗马书从第一章就在保罗就论述，就讲，然后讲，一直论述到第三章，把各种各样途径都论述了一个遍，其实。包括犹太人以为说我们有信心，我们有圣经，我们就能得救。保罗说，虽然他们有神的圣言，但他们拿着神的圣言去论断人的，对不对？犹太人说我们有割礼，保罗论证割礼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犹太人认为说我们借着好行为，我们就能得救，保罗论证行不行？不行。所以到三章二十节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说，那你看，世上连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怎么办呢？上帝定的方法不在律法里面，在哪里啊？在福音里面。福音是怎么得着呢？就是神让我们一切信他的就得着律法之外的义，就是神的义，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得着神的义。所以这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领受福音一定是信，你要领受救恩，要得着永生一定是信。所以从这方面你就明白说，这个灯里有油没油，为什么我们说就是讲的是信呢？因为它是本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我信不信，我信不信耶稣，我接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跟你讲，这个跟知识真的是两回事。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主基督说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些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他嘴里包括这里边这个愚拙的童女，他也叫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对吧？他关于耶稣的知识有没有？有。如果没有耶稣的知识，他就不知道有末日审判。他关于耶稣的知识是有的，他才会说主啊主啊，他叫耶稣是主。但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不在于知识，他的问题在于说他没信，就是我们说他没接受基督做救主。就是我们说的好像大家都在那儿听，哎，讲福音，一讲，咦，这个耶稣真好，太好了。但是人就两个反应出来，一个反应说这耶稣真好，照着他说的，照着圣经说的，我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求他救我。另外一个反应呢，诶，这个耶稣真好，那这故事真不错，然后就没了，他就没有接受基督做救主。那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不一样，区别在这里。信就是接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我们说祷告是好的，读经是好的，圣徒相交是好的，彼此相爱是好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好的不等于他能救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举个例子，我今天来之前，弟兄姊妹已经帮我倒了水了。这个水好不好啊？好。能不能润喉？能。但是我今天是饿肚子没吃饭，那这个水能不能把我饥饿的问题解决掉？不能，你明白？但我能不能说它不解决我饥饿的问题就坏啊？不能。但我能不能说它能解我的渴，我就说它能够让我饱足啊？不能。你明白我讲的意思了吗？所以祷告是好的，读经是好的，圣徒相爱是好的，但是它不能让你得救。你得救就一个方法，信，接受基督做救主。所以圣经上面说，凡仰望他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面不是讲的说求使我们祷告使我们得救，而是说求告这个表达就是信的一个表达。主啊，求你救我，我接受你的救恩，求你把我的罪接受过去，我把你的义接受，这就是信，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信心就使我们得到永生，使我们得到永恒的祝福，使我们得到永生。那么包括你看到圣经里面，比如说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当中有些人没有进到安息去。他说什么原因没进到安息呢？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也领受了福音和我们一样，但是他们所听的道不能够给他们得造就。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这个道调和。就是我们刚才讲，他有知识，但是很可怕，他只有知识，他却没有借着这个知识接受耶稣基督。就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这里假设放了一个电视，然后有个说明书说得很清楚，这个电视该怎么开，怎么插插销，怎么用遥控器，然后呢两个人都看了， 一个人看完了以后把这个哪怕把说明书滚瓜烂熟的都背下来，但是他没开电视，那这个说明书的知识他有了没有？有了。但是电视对他有造就没有？没有，因为他没开。另外一个人可能说明书里面讲的这些呢，他记得一些，但有些不见得记得那么清楚，但是他照着说明书说的把电视给开开了，拿着遥控器调台了，他就开始从电视这里怎么样得到信息，得到造就。我们说信就是这样子，你听了道，哎，道说的耶稣是救主，好，关键问题就来了，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你求他救你不？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罪给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生命？我愿意。好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开电视的人，而不是仅看说明书的人，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去看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领受救恩的方法就是一个，就是信。那第二个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一个就是信和重生的关系。你说梁弟兄这都没讲重生，你干嘛又讲起信？我说为什么我要讲？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一讲到信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有挑衅性的。我说为什么用挑衅性的？因为有些人读过一些神学就开始讲说重生先于信，你同意不同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没听过这样的神学名词就晕了，什么叫重生先于信？到底是先重生还是先信？把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就绕进去了。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要简单跟大家去讲一讲，因为主耶稣基督也讲过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是吧？这是跟尼哥底母讲的。所以重生和信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那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讲信和重生哪个先哪个后，神学家当然可以讨论。从恩典居先的角度来讲的话，从来都是神的恩典在前面，我们的领受在后面，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从我们的感受，从我们的认识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自己的信，而不是我先感受到上帝的重生。你得知道这些。就像小孩子，小孩子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被妈妈生出来的？是不是一生出来他就知道了？不是，他长大一点才知道，对吧？后来他什么叫生孩子呀？问妈妈，妈妈告诉他这个啊，妈妈跟爸爸然后这个结婚啦，后来就生孩子了。你就是生出来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会问嘛，对吧？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时候妈妈就跟我们开玩笑，你是垃圾箱里捡的，是吧？我们对不对？哎呦，在垃圾箱里捡的，好可怜呐，是不是？其实那他后来长大了会问这个问题才知道。那我说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讨论这个重生和信的时候，他离开福音讨论这个问题，就把它纯粹变成了一个教义的争论。我说任何时候，我为什么讲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吸取这个教训，任何的教义争论如果离开了福音它就无益。我再讲一遍，任何在教义上的争论离开了福音它就没有益处。那重生和信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重生是圣灵的工作，这主基督跟尼哥底母讲的，对不对？所以你注意，其实我们一直很熟悉的那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是在约翰福音哪一章？大家记不记得？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正是讲完了重生以后主基督说的一句话。他跟尼哥底母，因为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说，哎呀主啊，这个夫子啊，我看你肯定是有神跟你同在啊，如果没神跟你同在你不会这样。结果主耶稣不受他讲这些话，一上来就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就晕了，对不对？他说我都老了，我还怎么进我妈妈肚子里再生一遍呢？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是不是啊？圣灵重生你，圣灵好像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等等等等跟他讲。讲完重生了，主基督就讲了这句福音，最重要的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信和重生之间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从重生和信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些基督徒你讲说信耶稣得永生他都同意，然后呢，但是曾经在原来其实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基督教会里面有大讨论，讨论什么？讨论关于重生的问题。然后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报纸其实还有很多报纸讨论，然后有些基督徒喜欢一见面就问你重生了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就懵了，你知道吗？他我 我也不知道我重生了没有。那其实我们说你去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约翰福音整个三章的关系你就知道，所以其实它有一个反推的关系，这个反推的关系是对的，就是凡是信的人就是重生的人，你只要信基督你一定是重生的，因为不重生的人是不会信，你得知道这一点。这样子的话，当有人问说你重生了没有姊妹，你重生了没有弟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信了耶稣。有的人问你啥时候重生的，哟，有点说不太清楚，是不是啊？就其实这个没什么，真的这个没什么。比如说小孩子知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啊？小孩子的生日是从谁那知道的？从他爸爸妈妈那知道，他自己能知道不？自己不知道。所以有时候说有些人问的问题，这叫比较刁钻的问题，有些人特别喜欢问刁钻的问题，然后有些基督徒又老老实实去回答的时候把自己就绕晕了。你说吧姊妹，你啥时候重生的？ 我也不知道。你连自己重生没重生都不知道，那你哪能得救？哎呀，吓坏了，那我怎么得救啊？哒哒哒哒，讲一大堆，你知道吧？重生的人要这样子，圣经上面说了，约翰一书说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犯罪不？犯罪，完了，完了啊！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你胜过世界没有？哎呀，经常失败，吓坏了，对吧？晕了，因为你把最重要的一个证据给忘了。重生之人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你抓住这一点的话，重生之人就是信主之人，信主之人必然是重生的。那你只要不要把信给误解了，你不要把信误解成为知识，你如果误解成知识你不敢说自己信，对吧？你把信误解成为知识，说必须对基督的神人二性、上帝的三位一体和哪些哪些知道的一清二楚，这才叫信。我说完了，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强盗肯定不知道的那么清楚，同意吧钉子们？钉十字架那个强盗能知道三位一体吗？他了解神人二性是咋回事吗？这个是主基督升天了以后差不多花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教会反复讨论才把这样的教义给讨论出来的。那个强盗那时候都死了四百年了，钉子们，他有机会了解这些不？他没机会了解这些，但影响不影响他得救啊？不影响啊。所以你真正知道这点的时候，这样子我们说，当有人问你说你重生没有，我信了耶稣了，我知道我重生。什么时候重生的？大约可能我大约我知道什么时候信的，我可以这样去说，对吧？你问我确切日子我也答不上来，反正天上到时候到天上问我阿爸父就知道了，是吧？我天父肯定知道，主基督肯定知道，圣灵肯定知道，因为圣灵重生我的，对吧？但是我的理解我的认识有可能会是错，你必须知道这个。另外一点，我们讲说信和重生之间的关系，我还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抓住一点，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当圣灵重生了我们以后，我问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现在是有两个生命还是一个生命啊？我们现在有两个生命还是一个生命啊？你是俩人还是一个人呢？一个人。你里面现在到底有，你里面有罪的存在，对不对？那你里面到底是两个生命还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那圣经上面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我们还犯罪呢，咋回事呢？所以你说不不不，有两个生命。我说那精神分裂了，是吧？那你有两个生命，那精神分裂了，是吧？其实你是一个生命。所以我在讲，我说重生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我们经常忽略，所以我说为什么有些人讲重生讲有些人听了以后并不能够清楚，反而他更多的糊涂。就是你注意，主基督说跟尼哥底母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安安吧。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灵魂的重生，这个灵魂的重生不是你一重生的时候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还是你，对吧？我们现在信主的有没有丁子梅说，哎，不过梁弟兄，我那天信主说满天金光啊，我整个人都变了，头发竖起来，是吧？衣服也从黑的变成白的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没有，你肯定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还是原来那个你，甚至你这一刻你信了耶稣，有些人下一刻喜乐了一会儿，然后又发愁了，甚至发脾气了，有没有啊？有。那你说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所以重生其实它还，你要从福音去理解，它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它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告诉你罪得赦免的彻底，你跟一个新人一样，你明白吗？你像一个新的人一样，重生的人，你还是你。你信主的时候20岁，是不是一信完绑一下变成年年18了？是不是丁子梅？不是，你信主的时候20岁还是20岁，明年21继续这样下去，对吧？但是 你这个人在上帝眼中已经不一样了。圣灵用什么重生你呢？使徒彼得讲得很清楚，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福音。圣灵用福音重生我们什么意思？就圣灵把我们给好像变成了一个新人一样，新造的人。这个人为什么成为新造的人？就是因为你一切的罪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赦免干干净净，那你罪没有了，是不是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就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一样。因为你以前有罪是因为你是亚当的后裔，现在你一点罪都没有了，在上帝眼中，那你成为基督的后裔，是不是像一个全新的人一样？这才能解释得通。所以我们有些弟兄们说、有些人是从说的要得这个新生命，他就从感觉入手。他说如果圣灵来了重生我，要给我个新生命，我给我新生命肯定感觉非常强烈才对啊。真的，你如果说假设我举例，我们是有身体有灵魂的嘛，弟兄姊妹是吧，有身体有灵魂，如果你这个灵魂棒一下换走换另外一个灵魂，那感觉强烈不强烈？肯定强烈啊。别说灵魂换了，身体换了强烈不强烈啊？强烈啊。你原来是个男的，一醒变成女的了，那感觉很强烈的呀，对不对？那你如果从这种感觉性的角度去认识重生的话，你就很怀疑自己，我到底重生了没有？因为我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我信了主以后，我还会软弱，还会犯罪，那我到底重生了没有呢？那你从罪得赦免的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原来在上帝的眼中，原来实际情况我是重生了，因为我像一个新人一样。在上帝的眼中，上帝说这个人原来是罪人，阿们吧，我们原来是罪人嘛。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但是圣灵用福音重生了我的时候，上帝说这个人是个义人，这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原来是从灵魂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他罪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浑身黢黑，污秽一看不堪，现在在上帝眼中说浑身发光，因为披戴基督的义，这是不是在上帝眼中看来是两个人了？
是。
这就像旧约圣经里面讲的说，谁能改变豹的斑点呢？谁能改变古时人的皮肤呢？那就是讲的说，我们以前从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像野兽，像豹子一样。我们原来就是罪时，我们就像古时人，就是指的黑人啊，我们是黑乎乎的。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主用他的血洗净我们，我们原来红的好像丹颜，好像是朱红，现在主洗的我们比血更白，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你从福音你才能够理解。所以上帝重生人，因为有些人离开福音，重生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就是我们讲的，有些神学家还讨论起来是重生先于信呢、还是怎么样？圣灵是怎么重生呢？是不借着福音就可以重生一个人呢，还是必须借着福音呢？然后就乱了。但是他一回到福音，他就清楚了，圣灵重生人一定是用福音，因为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讲这些，我就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说，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一定是重生的，阿们吧，因为他们有信心。因为他灯里有油，因为他有对基督的仰望，他虽然软弱，但是他仰望基督。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信心之人就是重生之人，而且重生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什么很大的激励？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一想到重生，我就想到赦免，主把我的罪全赦光了，我在上帝的眼中光彩照人，美得无比。你真的相信你在上帝眼中光彩照人，你到上帝面前就坦然无惧。你如果不相信你在上帝眼中光彩照人的话，你到上帝面前不可能坦然无惧。这就是我们说就出现两种祷告。一种祷告在上帝面前是像学尽本分做功课一样，说啊这个这个背诵，然后或者甚至害怕，甚至有些基督徒养成习惯祷告先一张嘴说啊我有罪啊，我是罪大恶极啊，我先把罪认认然后才敢说话，好像不认罪的话上帝会打你一样。但另外一种就不是，就像主祷文说的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需要什么，我日用的饮食你赐给我，今天就赐给我。为什么敢这样求？因为你是我的父，我坦然无惧，我在你的眼中好得无比，光彩照人，是吧？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上帝重生我，为什么上帝重生？因为他爱我，他赦免我一切的罪，他给我一个新的身份，给我一个新的地位，给我一个原来是罪人现在做他儿女的身份。 像一个全新的人一模一样。你明白这个，这个时候你就把关于重生的真理打通了。你如果不从信心，不从福音入手，你很多基督徒对重生是 一头雾水的，我一点都不夸张。那我自己以前就这样，因为你看圣经，哎呀，重生，圣灵像风一样，那圣灵咋像风一样？哪天圣灵这个风吹过我，哎呦，费劲呐、啊！想来想去，也没试过毛孔倒竖啊，也没试过特别兴奋。那到底圣灵用啥风呢？我说，圣灵用福音的风吹到你心里，圣灵把福音吹到你心里，让你看到耶稣爱你。耶稣为罪人死了，你原来想不通，怎么可能耶稣为罪人死呢？圣灵说，对呀，怎么可能耶稣不为罪人死呢？他自己没罪，他干嘛死呢？哎，你对呀，这才合理啊。说怎么可能耶稣会爱我呢？他说，怎么耶稣会不爱你呢？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我怎么想起这些经文来的呢？圣灵把福音的这些真理吹到你心里，所以他像风一样随着自己意识吹，吹到你心里的时候，你就重生了，你就信了。你信了以后，那么圣灵继续把福音的风吹到你心里，让你得安息，让你得喜乐，让你得力量，让你恩上加利，力上加利，是不是？这是我们说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明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不必离开福音去纠结说我到底重生了没有，你要回到福音，其实我信了没有，我信耶稣了啊，我必然是重生。真的，就像孩子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生的一样。我们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说，咦，他那种，我知道我小时候出生那个时候，那天我妈多痛，我是多苦，有没有啊，弟兄姊妹？胡扯，肯定是胡扯。你是生过孩子，你知道生孩子多痛，但你那天生的时候你妈多痛你肯定不知道，对吧？你那天出生的时候叫了几声，嘴里吐出些啥你肯定不知道，阿们吧。所以你说我不知道重生的感觉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我知道信的感觉，信就是把我交给耶稣，把耶稣的意接受过来，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去看到，我们说这是我们说你要知道重生和信的关系。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说信为什么使我们和其他的人不一样？第三个就是信时，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本质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信使我们的生命本质发生重大改变，不是别的。我在讲，你如果祷告、读经、聚会这些都好，但是使你的生命本质发生改变的不是这些，而是信，而是信。你信基督，那么你的生命的改变就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第一个标记也就是信。你从不信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信。你从一个不属神的人变成了一个属神的人。你从了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变成了一个顺服上帝爱上帝的人。你从一个拒绝上帝爱的人变成了一个接受上帝的爱而且愿意爱上帝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信开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在福音之外的恩典都叫做普遍恩典，这是神学上面的划分。普遍恩典能够给人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它不能让人的生命本质发生改变。真的，知识好不好，弟兄姊妹？知识，你能够领受知识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是，这个就叫普遍恩典。但是你领受了，比如说我领受了天下好多的知识我都明白了，能不能让你从一个不属神的人变成一个属神的人？不能，不能。你说我爱父母，我孝敬父母，好不好？好，这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是。但是你对父母孝敬的一塌糊涂，能不能让你从不属神变成属神？不能。只有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而这个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福音要能够改变我们生命本质的话，上帝命定了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方法。上帝怎么这么狭隘？不，上帝是特别怜悯人，上帝只定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叫做信，这个才是上帝的公平，才是上帝的怜悯。因为如果定其他的路，总有人做不到，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定了说你生命要改变，必须有一些文化知识上面的改变，有一些人就做不到，同意吧？比如说假设这个人生来是智障的，他在领受知识上面就特别难。我就见过有这样的人，他大家一起读书， 他把这个书读一遍，然后把书本放下以后，刚才那页书说了啥他完全不知道，他不是作假，他完全不知道，他就吸收不了，是吧？如果上帝说你们得救除了信还要至少再加上一点点这个温柔，我跟你讲有些人也做不到，同意吧？比如说有些人他生活的环境，生长的环境，家庭环境使他受了很多的苦，他心里有很多的苦在里面，他其实温柔不下来，是吧？他想起这些，甚至信主以后想起这些还满心愤恨呢，有没有啊？你就能不能说他满心愤恨就是完了完了你灭亡了，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所以上帝如果在信之外加上任何的条件，就一定有人做不到，唯有信是人人都可以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只要信你就得着生命本质的改变，福音就给你，福音的大能就会在你里面发挥，弟兄姊妹。所以我再强调，不是知识，不是别的东西，福音本身就是能力。你只要接受基督了，你生命肯定会改变。就好像你把一粒种子种在地里面，你只要把水浇上去，你也不知道，因为现在的生化学各方面来讲的话，也不能把这个原理全部阐述清楚。我们看到有些科学家讲的天花乱坠，也很多是他的推理和假设，同意吧弟兄姊妹？其实科学很多是假设而已，他并不能够讲清楚。但是这个芽只要有水的地方，只要有土地方，它就长出来。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信了基督，你的生命本质一定会发生改变，你的生命一定会更新。这是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你不要觉得有些人是对知识的信心。什么叫对知识信心？他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福音的一些知识，你改变不了。我说不要说那么绝对，真的，我们对福音的知识认识的越清楚，是不是越好？同意吧？如果知识不重要，我们就不必讲到了，我们就不必聚在这里了。但是就算你在知识的领受上面，就像我刚才讲，有些人悟性好一点，有些人悟性差一点，但是不影响福音在你里面产生的作用。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一个营养师，一个不是营养师，两个人都一起吃面条，面条吃下去，营养师就说今天吃的面条大约有多重，里面有多少热量啊，有多少蛋白质，有多少淀粉，讲得清清楚楚，好不好？好。另外一个根本不知道啥蛋白质淀粉，我也不懂。那么这个面条对那个不懂的人能不能起作用？如果这个人胃好的话，比营养师可能起的作用还大，同意吧？营养师很会说，但是胃不好的话，消化不太好的话，吃了拉肚子，这讲完了一大通，对他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造就。但这个人讲不清楚，但是只要他有这个胃口吃下去，这个面条就肯定，哎，吃饱了，有劲儿了，干活去了，可不可以啊？可以。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信基督，你的生命一定发生改变，一定更新。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是因为我们不信，你明白？我不是说没有得救信心的意思，就不相信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大能的工作。因为不相信的缘故，所以大能的工作都发生了，然后我们自己呢还如同没看见一样，还在那发愁。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吗？这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旧约的时候一个例子就是这样，就有一个军长，是吧？以利沙那个时候说的，这以色列正闹饥荒已经不行了，然后以利沙说明天这个时候其实就有粮食了，而且一天之间粮价变化很大。那个军长一听啊，这个开玩笑，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伊丽莎就跟他讲说：“你得见不得吃。”结果就第二天真的是因为敌军都退走了，然后敌人的粮食大家都拿过来了，然后大家在门口争粮食，然后国王就派这个军长去镇压，不是说屠杀的意思，是让大家平定纪律。结果人太乱了。这个军长看见粮食吃到没吃到，被人踩死了，是吧？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迹发生没有？发生了。但是因为我不相信福音有大能能改变我，其实在你身上的神迹已经发生了，但是你就如同没看见，你还忧愁，连旁边的人都发现了，说你改变很大呀，你变化很大呀。哎呀，大什么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是吧？我不是还是那个样子，是吧？信了耶稣以后，不是还没买起车吗？是吧？这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福音是神的大能，它一定在我生命当中让我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它为什么会让我生命本质性改变？我们说，就简单讲一点点，就是 福音它是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还是对我们肉体产生作用？心灵。我跟大家讲，弟兄姊妹，人的力量源泉其实是在肉体上面还是在心灵里面？其实人心里面才力量源泉，你知道吗？一个人心里面鼓起劲来，你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你说有一个人你看他胖胖大大的，肌肉也结实，就是心里没劲儿，他能不能干动活呀？干不动。你说哎呀，你看着你这么壮，那个壮小伙，这事儿还难倒你了，但是他就是哎呀，一会儿兜回来了，不行不行，哎呀，我这个觉得这个事情我这个不平安，我做不了。有些基督徒因为太律法捆绑了，那些基督徒就会这样，哎呀，我怕这万一走在上帝前面怎么办啊？一会儿又走了，万一我又走到上帝后面怎么办？我这怎么才能跟着上帝刚刚好啊？这是，然后慌得不得了，什么也做不成，对吧？但他心里一旦有力量了，他主与我同在，是吧？他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你看大人小孩都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你对小孩子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都是这样，不见得你找到方法了，但是这个人心里有力量，你看他心里有力量，你就放心了。哎呀，行了，好了，我放心，我可以走了，因为这个人心不同啊。福音就是这样，因为福音对着我们心灵的，福音告诉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对你心灵压制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罪担，就是魔鬼的控告，没了。你真的明白福音，越明白福音，福音会产生这样一个作用，让你明白的时候，是啊，我罪都赦免了，魔鬼不能控告我了，我是神的儿女，天国是我的，所以生病的时候我天国是我的，如果这次病死了见主，是吧？也没啥，对吧？大不了就是死嘛，真的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如果这次没死，反正主还会加力量。那你这个时候心里面的力量就是让你这个人就可以稳行在高处，平静安稳。所以你这个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因为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体会不到这方面的变化，是因为经常太小看福音。他总觉得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有而且不少基督徒甚至有些牧师有些神学家宣传这种观点，他说福音是敲门砖，福音是开门的钥匙，开门了，谁开完门了还继续用钥匙啊？就不用了吗？然后剩下搞什么呀？剩下你要搞好的话你得靠律法啦，你得好好，你要知道什么是圣洁，怎么追求圣洁，就是好好钻研律法。有些基督徒开始钻研律法，钻研律法肯定玩的。我跟你讲，福音是开门的钥匙，阿们不阿们？阿们。你要乘胜追求，你要更新，你要成长，福音是你的力量而不是律法。福音是从起初到末后，主耶稣基督讲的嘛，对不对？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是从起初到末后不改变的基督。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牢牢抓住这一点，我心里面就越来越稳定，我心里就越来越刚强。这个时候基督徒的本质变化甚至会透过你外在的行为让人看出来。您发现说这个人原来很容易焦虑，很容易忧愁，很容易害怕，现在我看他开始不那么害怕了，不那么忧愁了。这个人原来很多的苦毒解不开，现在他开始越来越多喜乐了。不一样，真是不一样。有光从他里面发出来，从他里面就是灯里面的油点着了，发出光来，就是信心所接受的福音在我里面发出光来。因为福音是改变我们心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明白这个福音，我们越用信心接受的福音，这个福音一定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本质性的改变，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还在更新。你会越来越有信心，你会越来越有盼望，你会越来越有爱心。真的，这是保罗讲的，我们的爱心是，我们是从无伪的信心、无亏的良心里面生发出来的，对不对？没有信心生不出爱来，真的。甚至保罗在罗马书14章内讲的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是吧？你不要违背良心。所以他讲，有些人在信心里面，他认为不能吃肉，你就不能强迫他吃肉，你自己也不要强迫自己吃肉。你信心里面认为可以吃肉，你才去吃，因为你从信心里面才能生发出力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那第四个，我们说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大家需要去认识这个信心使我们和其他人本质不同，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这里是信心呢？我说信心不能借给人，你注意这里面不是有这个愚拙的童女跟聪明的童女借吗？说 你灯里有油，你切点给我。我们有时候有些弟兄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不从信心的角度去看的话，你是觉得这个聪明童女太苛刻了，是吧？你就借点油给人家呗。啊，你这真的是就为了你自己得救，不想让人得救，你太坏了，是不是？大家赖好也是一起聚会的啊。你如果从行为的角度来讲，我跟你讲，如果从行为从工价的角度来讲，绝对可以借，同意吧？
嗯。
你今天做了一个月的工作，今天发工资了，给你发3000，旁边有同事说，哎呀，我今天缺钱，能不能借500给你，能不能借给他？当然可以了，你借得出去的嘛，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论到功劳，一定借得出去，因为天主教的救恩论是功劳主义的，所以天主教就发明了一个教义叫功德库。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天主教为什么在历史上面曾经卖过赎罪券，他们就说这些圣徒的功劳使他们得救，所以除了主基督的功劳啊，使徒保罗啊，使徒彼得啊，还有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的功劳除了让自己得救以外，还富富有余。富富有余怎么办呢？太多了，就放了一个功德库，放到里面去。谁如果想进天堂，功劳不够怎么办呢？开了功德库，拿一点出来，诶，借过来，你就能上天堂了。那功德库的钥匙谁拿？我们教皇拿着的。那我。教皇这么有爱心吗？功德给我们，那不行啊，能不能随便给你拿钱来？教皇就是这样敛财了。他们为什么会发明这种教义？就是因为他们的救恩论是不是因信称义，他们是功劳主义。如果是论功劳，我当然能借了，当然可以，因为我的功劳我怎么不可以借给你呢？你说我做了10件好事，其中一件算是你的，是吧？老板发奖金了，发了3000奖金给我，1000我给你，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信唯独信借不了。为什么信借不了？信像我们刚才讲的，信就是接受基督，信就是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救主。阿们吧。你愿意让基督做救主，他不愿意让基督做救主，你能不能把你的愿意给他呀？你想一想，弟兄姊妹，你想想，他不愿意让基督做救主，你愿意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能不能说我把我的愿意分一点给他？如果他愿意了，还用你分不？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所以唯有信心是分不了的，借不出去的，也不能借的。因为你要么信，要么不信。不信的人，你把你的信给他，他说我不信，能接受不？弟兄姊妹，能接着不？接不着，你明白吗？但他说，哎呀，我看你这个谁谁谁啊，这个王姊妹啊，或者李姊妹啊，或者王弟兄啊，哎呀，我看你信了耶稣以后特别好，我也想像你那样子的，我也愿意像你这样子的。其实这个时候他信了没有？他如果说我也愿意像你这样子接受耶稣，其实他信了没有？这个时候还要不要你把你的信借点给他？不用，你明白？不信的人就是我不愿意。哎，虽然你这个王弟兄李姊妹，你的生活还不错啊，那我你也一直跟我讲，都是因为耶稣，都是因为耶稣。但是呢，我也想过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就是不想要耶稣过幸福的生活。那你能借给他不？不能，因为这个就叫拒绝。信就是接受，不信就是拒绝。他都拒绝了，你能把相信给他吗？给不了。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都，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好了，你就安稳了，你就知道了，你就不会有那种愧疚感，你明白吗？你要不然的话，你说哎呀，我是聪明的童女，但是对我的同伴很多的亏欠，你借由我们没借给他，是其他的跟你借你都能借，唯独信心借不出去，是吧？他跟你借衣服能不能借？可以吗？这而且你看约翰一书雅各书里面都讲了，如果有贫穷的弟兄在你面前赤身露体，你不能说了，哎，弟兄平平安去吧，其实你得想办法帮他，对吧？你可以把衣服借给他，真的。但唯独这个真是没法借，所以这个真信徒明白这个道理，聪明的童女明白这个道理，就跟他们讲说，那个没办法，我这油借不了给你，你去找卖油的。谁是卖油的？丁总，耶稣，你去找耶稣吧。这个是不是推搪啊？不是，说你去找耶稣，你找着耶稣，耶稣就能让你信，你仰望耶稣，其实你就信。那这些人至死不信，那来得及来不及啊？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那第五个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既然我们讲了我们得救之人的生命本质是信，就是得救的信心，那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讲后面两个比喻，但其实后面两个比喻大家能看得出来都在讲行为，对吧？ 因为五千两变成了五千两，两千两变成了两千两。那个山羊和绵羊的区别，绵羊是怜悯弟兄，帮助弟兄，给水给弟兄喝，给饭给弟兄吃，弟兄坐牢了，坐监了，受痛苦了，他来帮助，这都是讲行为。所以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我们再跟大家再讲一讲，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对大家有帮助。就是信心和行为的关系，雅各书讲了，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是吧？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说，指的在人面前，你注意，在人面前，人能不能看见我们里面有没有信心？人能不能看见我们的行为？能。所以你要把你的信心彰显在人面前，你不借的行为那是假的，别人看不出来，对不对？你说我信耶稣信的可好了，然后我觉得你信的不好，为什么？你整天骂人，你整天做坏事，你整天贪污，我不行，对吧？这他就看不到你的信心。人要看见你的信心，必须透过你的行为。但是我说，我为什么在这里讲？我说，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上帝能不能看见我们的信心？
能。
那后面这两个故事，我们下次还会再跟大家去讲。后面这两个故事，他讲行为了。那么这里面的审判官明显指的是上帝。那我说，我就用一个类比的方法来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没有好行为，人就看不见我们的信心。但同样道理，你如果没有信心，你的好行为上帝不接受。我再讲一遍，如果没有好行为，人看不见我们的信心，因为人只能看外貌，看不了内心。但是上帝能够看人的内心，你没有信心，在上帝面前没有好行为，上帝不会接受你没信心的行为，你明白吗？你没有信心，上帝不接受。所以你这样子你才解得通，说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说了吗，那有些不信的人他们也做好事啊，那这个怎么那一千两那个到底怎么解释呢？一千两的解释，如果你仅仅从行为的角度来讲的话，解释不通的，对不对？你仅仅从行为的角度去讲，有些不信的人做的好事多得一塌糊涂，同意吧？有些人做慈善，一辈子做慈善，做好多好多的，怎么他不信的人怎么变成一千两了呢？这是指的在上帝面前，上帝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在我眼中都没有。为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他们所听见的道调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不能进入安息。因为没有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明白吗？当你没有信心，不用信心去仰望基督的时候，你做好行为是为 立自己的义，立自己的义就是抵挡基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就坏事。所以在上帝面前就一文不值，一个好行为都拿不出来。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这叫做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你才正确看待。你不能有些人只讲雅各书，我说不对，你要讲雅各书还要讲罗马书，你讲罗马书也要讲雅各书。雅各书是讲在人面前，你仔细去看雅各书里面讲的行为都是讲在人面前。上帝如果透过我们的行为才能看见我们的话，他还是上帝吗？上帝如果透过我们行为才知道我内心如何的话，他还是全知的上帝吗？不是的，上帝知道我的心，恰恰因为上帝知道我的心，所以上帝知道你信不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所做的一切在上帝面前没有价值，你不可能用行为在末日审判说，哇，虽然我没有信耶稣，但是我在地上的一生好事多了那么多那么多，下地狱的话你给我放浅层一点，火烧的小一点，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不可能，你明白吗？而上帝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凡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你都是五千两和两千两。五千两和两千两我们下次会讲，主对他们的评价是一模一样的。你注意，五千两的又拿了五千两出来，主说什么？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两千两那个主不说你这个比较忠心还算忠心，主怎么说？主说的一模一样，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一模一样，评价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都有信心，只是恩赐不同。五千两的恩赐大，两千两的恩赐小一点，但是信心一样，都是得救的信心，所以上帝的评价一模一样。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信了耶稣好了，我们的行为就是上帝所悦纳。我再讲一点，希望能够鼓励大家，能够安慰大家，就让大家更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一生，若仅仅从律法去看我们的行为，我们有没有一件行为，哪怕你信主以后你的行为是完美的，没有。那我们所做的上帝到底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按照律法来讲 没有一个完全的。上帝说不能在我面前献上残疾的祭，阿们吧，你不能把瘸腿的瞎眼的献在上帝面前吧。那到底上帝喜欢不喜欢我们行善？
喜欢。
为啥喜欢？因为上帝看见了我们的信，上帝看见我们身上披戴基督的义，所以这样子我们一切的瑕疵都看不见，上帝看见是好的。这样子的话就如同什么，我们就如同一个生病的孩子，愿意爱爸爸，自己生病了愿意爱爸爸，给爸爸做饭，爸爸看到这些时候，结果你饭做的味道不好，甚至做糊了，爸爸这个时候是扯你两巴掌呢，还是特别感动？我问你，肯定特别感动，因为这个孩子生了病，这个孩子不完全，这个孩子很软弱，还在爱我，我高兴不？高兴。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更喜乐了，你明白？我们今生好多事情我们都不完全，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完美，但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我这些不完美的善行在上帝眼中一件一件，圣经上面说上帝记在册子上面，上帝说他要给我们有奖赏，上帝都喜悦。你越软弱，是啊，那我不是让你装着软弱，你们哎呀，你听了这故事我懂了，我坚决不要信心刚强，我就是信心软弱感动上帝，你这个有点诡诈了，是不是？好，你应该是说你就知道说你的信心也不够完全，你的行为也不够完全，而我们信心完全的是基督，不是你的信心，阿们吧。我们以前也讲过，你信心就算乞丐的手就算脏不拉几的，但是接下来的钱还是有价值的，不会因为你手脏钱就没价值。我信心虽然软弱，但基督是完美的，这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些。那我们的行为虽然不完全，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定见，有一个喜乐，上帝喜欢我，我做的每一件好事，哪怕这件事情我动机是好的，最后做出来结果不好，别人也生气了，我也很难过，上帝说我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看见了你的信心，看见了你的美意，看见了你的善意，他就悦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上帝看见的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在努力的爱人，在愿意服侍他，在愿意敬拜他，所以他满心欢喜。你明白这一点，你还怕不怕上帝？你不怕，因为主特别喜欢你。你软弱的时候他也喜欢你，刚强的时候他喜欢不喜欢？那刚强的时候当然更喜欢了，对不对？也是喜欢，软弱的时候也喜欢。那你说我有时候软弱的一件善行都做不出来了，是啊，软弱的一件善行都做不出来了，就像一个孩子发高烧39度了，爸爸这个时候是一脚踹出门呢，还是抱在怀里呢？抱在怀里吧，这是正常的爸爸吧？爸爸如果一脚踹出门的话，那是好爸爸不？不是。你明白这些，你就知道我们讲，你从福音去看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从律法去看一样吗？根本不一样。用律法去看的话，你发高烧的时候，就是你最软弱的时候，你认为上帝要踹死你，要把你踢出门去。但是你从福音看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时候上帝是特别保护我，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祷告，把我抱在怀里，呵护我，怜悯我，医治我。我在软弱之中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特别高兴，把奖赏放在天上，等着我去拿。我在天上有生命的冠冕，我有公义的冠冕，我有荣耀的冠冕。没有上帝在发火的时候了，还发火不？因为上帝的火发在谁身上了？发主耶稣身上了。还有火发我身上没有？没有了，没有了，彻底没有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好了，你用信心，你用福音去看行为，你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的着急忙慌的痛苦万分纠结万分呢？不会。我会不会追求行善？会。那我能不能看得合宜？能，对吧？我做的不好，我也能原谅自己，因为我的父已原谅。我做的好，我感恩都是出于他的，是吧？无论我如何，上帝都爱我。这个就是我们坚固，这是我们讲的。那另外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去知道说，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真正的信心，真正得救的信心，真信徒的信心，他会不会有软弱？会，因为这里面讲了，这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一样，都怎么样？都打瞌睡，都睡着。所以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乞丐的手再脏也可以接受别人的捐赠，阿们吧。而且他手再脏也不影响别人，在他手上放了200块，他会不会因为手脏这200块就贬值变成190了？会不会？不会。所以你信心不完全，信心软弱，不影响你用信心接受的基督他的完美。我靠的不是信心得救的， 我是靠我所信的耶稣得救的，是吧？这样子的话，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会打盹，我们也会打盹，他们会软弱，我们也会软弱，但是我绝不会因为自己软弱我就吓坏了，完了完了，你一定会软弱。就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看主耶稣，对吧？只要他定睛主耶稣，他就能在海面上行走。但是彼得能不能保证一直看耶稣？彼得能不能练成瞪眼神功？我说的瞪眼神功就什么，一直，我们有些基督徒想练成瞪眼神功，说我要始终的定睛耶稣，我说做不到。你做不到，因为你今生总有软弱的时候，总有忘记耶稣的时候，是吧？但是他不忘记。彼得掉到水里不是自己游上船的，谁给他拉上去的？耶稣。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晓得的。所以那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因为主基督他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最后这个一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他让我们警醒什么呢，弟兄姊妹？那从字面上来看的话，他讲的说是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他说的警醒，他提醒我们要警醒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信心。像保罗说的那样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是吧？就是你的警醒，你不要在乎外在的那些行为，什么东西你做到没做，我信了没有？我对这个要警醒。我常常问自己，我信了没有？这个不怕，弟兄姊妹，真的，你要经常问自己，我信了没有？我接受基督做救主没有？我把我的罪给他没有？你这个经常省察会让你信心坚固。你这方面省察少了，你去省察其他的东西会让你软弱。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你去省察知识，哎呦，我听说人家有些弟兄姊妹一天读四章经文，四章圣经，旧约多少章，新约多少章，哎呦，我再读这么一点，有些四章，还能读十章，哇，哎呦，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又看知识的话，就觉得，哎呀，然后有人说，咱基督徒得有好行为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听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人家可殷勤了，哎呀，教会那个要打扫卫生，噔噔噔就跑过去打扫卫生了。说谁家有什么事儿，他马上去探访了。哎呀，我做的太差了。你去查这些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些你不要看，而说你如果以这些为重点的时候，你会让你更软弱。你用信心去看，说哎呀，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一查有，我信耶稣，我罪得赦免，天堂是我的。这个时候你灵里喜乐，其实忧伤使骨头枯干，喜乐乃是良药，是吧？你心里喜乐，你的好行为就出来了。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律法捆绑的基督徒，为什么好行为出不来？他要么就做的刻板，要么他就做不成，就是因为他没有灵里喜乐，他只能照搬。那照步就班的一步步去做，然后只要说大家自由做，他做不成了。但是你临临喜乐的时候，你会见缝插针，是吧？这个弟兄我可以给他发个信息问候一下他，是吧？那个姊妹我看到他最近有点软弱，我跟他鼓励一下，是吧？有的时候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了，然后他发了一个信息，我给他点个赞吧，是不是？这个也可以嘛，对不对？也鼓励他嘛，就是这样子的。你就可以去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信，你的关键，我们生命的本质的改变，从不信变成信。那信心是我们领受福音的最宝贵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是不是？那我们这些信了基督的人，就一定是重生得救，是吧？我的有信心的行为，才是上帝悦纳的行为。而有信心的行为，不是说你一定说我现在信心刚强才叫有信心的行为，而是说我是信了基督的，我努力追求，那么主就越大。这样子你越信耶稣，越领受福音，你的生命越更新，越改变，越喜乐，越有盼望，越安息，越稳定，你的生一定会步步高升，一定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稳心在高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不断的更新我们信心的主。 主祈求你特别的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得坚固，也不断的更新成长。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信的宝贵，也让我们看到信心所抓住的耶稣基督的宝贵，使我们真正常常省察的是我们自己有信心没有。同时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用信心所领受的福音是何等的有大呢，我们的生命本质必然更新，必然提升，必然改变。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儿女，使我们不做愚拙的童女，使我们真正做聪明的童女。特别是我们领受了这篇道以后，我们去真的是常常在主的面前去祈求，求主赐福，求主加力量，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像那个孩子的父亲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求主帮助，主你就必帮助我们。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